各位哥伦比亚华人基金会组内的家人，平安，感谢神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自由公开的在他的圣殿中，他的圣殿下拜，自由公开敬拜我们的神，不是理所当然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恩典。但愿我们这些能够在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把握机会来敬拜我们，传扬我们的神，荣耀我们的神。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所有的家人或者线上聚会的家人们，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的三一真神，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，我们有祸了。但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耶稣为我们舍命十架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您的面前，称你为阿爸父。阿爸父，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长进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。使用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，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认识你，进而称你为他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您保守带领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阿门。1866年，俄国大文豪都斯托耶夫斯基的一本文学上面的巨著《罪与罚》，这本书跟托尔斯泰所写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可以说是在俄国文学上面影响世界最深远的两本书。这本书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很深的关系。这本书在讲什么呢？这本书的主角叫拉斯库尼科夫，他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，非常的穷困，靠着他的母亲非常微薄的这个退休金来帮助他，所以他住在这个圣彼得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公寓里面，一个房间呢，基本上过得非常清苦的日子。他有很严重的这个忧郁症，不太跟人家来往。在他家附近住了一个开当铺的一位老太太。这位开当铺的老太太做人非常的小气，用非常便宜的价钱剥削那一些拿东西来垫当的人，就很多人不喜欢他。这位男主角啊，拉斯库尼科夫，他说这种人呢，像跳蚤，像这个他这个依附在人身上吸人的血，因为他长期患有躁郁症，所以他有个幻想。他觉得啊，他有这个权柄，上天给他来惩罚这些人，他可以超越法律，做他心中所认为正确的事情。果然，他有一天就把这一位老太太给杀了。但是当他在犯了这个杀人罪之后，他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他没有那一种，哎呀，伸张正义的那种快感，反而怎么样呢？陷在更深的痛苦里面。这个时候，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叫做索尼娅。这个女孩子因为家庭非常的贫困，所以她因为家庭的贫困，为了要负担她家里一部分的生活费用，所以她呢是被迫。是，就是说不是很名誉的这个职业。男主角跟女主角在这种情况之下， 相似。但是这位女主角虽然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但是她却有一个非常纯正的信仰。所以当她认识了这个拉斯普尼科夫的时候，她就劝他说，你应该读圣经，你应该认识耶稣，或许这样子你能走出你心里面的这种阴霾。而且他劝他，像你现在犯的这种罪，如果说你不去面对，不去解决的话，不到平安的。他建议他去自首，所以拉斯库尼科夫就去自首。因为他自首，所以他的刑期被判了8年，被送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。这个索尼亚因为男主角被送到西伯利亚，所以他呢也跟着去了西伯利亚，希望能够照顾他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男主角没有办法面对这位女生，他不晓得怎么面对她。但是直到有一天呢，索尼亚生病，这个时候拉斯库尼科夫才发现说他是这么深爱的这个女孩子，所以他决定，他说在他剩下的有生之年，他要回报这个女孩子，他要来照顾她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信了耶稣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接受了真理。所以因为他的信仰，让他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阴暗的一面。他在反省，在懊悔的当中看到了亮光。就是这个罪与罚。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。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罪与罚，在我们人生下来其实就不完美，对吧？或许是我们的原生家庭，或许是说我们面对的时代背景，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天的条件，甚至是我们面对的机会常常时不与你啊。有没有听人说过啊？时不与我啊。有没有听过啊？有没有听过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？不但如此，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做错事。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像这个男主角这样去杀人，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做下让我们懊悔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生命中不完美，当人在生命中不完美的时候，当人在生命当中碰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两个出路，一个就是罪。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呢？为什么走不出现在的困境呢？因为我做错事情。因为我做错事情。所以因为我做错事情，所以带出来的后果。另外一种呢，时不与我。老天不喜欢我。所以怎么样呢？给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困难。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一方面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罪所带出来的后果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碰到很多不如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埋怨神，是吧？神不爱我，神不公义，神不是全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啊，都是面对这两个字，罪与罚。所以这本书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。我们在过去一连串呢，都讲到一个人，一连串的信息里面都讲到一个人，是吧？记不记得讲谁啊？弟兄姐妹，各位家人，我们过去讲谁？好几次，大卫。大卫，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，上帝拣选他成为 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拣选他，让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但是这个人在上帝给他各种各样恩典的时候，他也犯罪，对吧？大卫犯很多的罪，我们上次有提到，大卫犯罪了之后，他的态度是怎么样？他的态度是悔改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诗篇五十一篇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希望说大家把诗篇五十一篇，它跟诗篇二十三篇同等的重要。这是得罪人、得罪神的人都要会背的。但是上帝宽恕了他之后，大卫要不要面对他所犯的罪带出来的 consequence？ 要不要？弟兄姐妹要不要？这个是上帝对于大卫的惩罚。你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，他必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必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来回报你。日光之下回报你，这上帝对大卫所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错事情之后，要不要面对罪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？ 要不要？要。上帝宽恕我们，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什么代价都不要付？是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们犯罪之后不被惩罚，圣经里面说得好，我们这些人就像私生子一样，没人管，是吧？没人管。所以上帝在这边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家。所以你看看后来大卫家里面以色列国所发生的事情，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大卫犯罪所带的。但是啊，上帝却在圣经里面公然的、公开的为大卫做见证，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按着我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世代。不但如此哦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读列王记上下，你读历代志上下，在评判以色列后来的君王的时候，都用大卫作为标准哦，是不是？都后面加一句话，不效法他主大卫，或者是效法他主大卫。大卫能够成为后来历代君王的标准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在读大卫生平的时候，在读大卫这么多的事情，圣经里面有六十二章的经文啊，跟大卫有关系。这个人在圣经里面的分量是非常非常的重。在读这么多关于大卫生平的时候，到底对我们有关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大卫犯那么多罪，有很多的罪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去犯，对不对？至少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说被请教之后跑到屋顶上去看人家洗澡。那到底他讲这些东西，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是要让我们看到在我们自己的不完全的里面，怎么样来效法大卫，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？在我们自己的不完全里面，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？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常常读到将大卫跟扫罗做比较，对不对？因为两个都是受膏者，是吧？常常说大卫好，扫罗不好啊，将他做比较。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人， 很少人在这个讨论中间将大卫跟他的儿子都，儿子是谁啊？儿子是谁啊？我们讲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亚沙龙。大卫其实有19个儿子，你也没有办法知道发跟每一个儿子的比较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卫的一个儿子做比较，这个儿子叫做亚沙龙。亚沙龙是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6个儿子中间的第3个，大哥暗嫩，第2个儿子基利亚记载不多，第3个儿子就是亚沙龙。亚沙龙的母亲是基述王的女儿，是个公主，所以亚沙龙先天条件很好，父亲是大卫美男子，母亲是公主，非常漂亮。亚沙龙也是美男子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以色列全地当中没有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哦，真是漂亮。他的头发很重啊，每一年剪一次，剪下来多少？200色克勒，那200色克勒是多少吗？磅，2.3公斤。磅，每一年剪一次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以后也可以每年剪一次头发，拿下来之后称一称看有多重。亚沙龙每一年，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，让人羡慕他的头发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美男子。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这个女儿是谁呢？也叫他玛。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叫他玛？是谁啊？他的姑姑，对吧？他的姑姑，也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妻子所生的。啊，跟大哥暗嫩同父异母，所以亚沙龙啊，天生就是高富帅，是吧？是不是高富帅？这边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漂亮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俊美，从脚底一直到怎么样的头顶，毫无瑕疵。哎，而且我告诉你哦，亚沙龙可不是绣花枕头。亚沙龙可不是头脑简单的，亚沙龙这个人聪明，亚沙龙这个人能干，亚沙龙这个人城府很深。我举一个例，我刚才提到说他玛跟他的什么人同名啊？他的姑姑，是吧？他的姑姑也是非常的漂亮。他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美貌的妇人，美貌绝伦的妇人，结果被这个大阿哥啊暗嫩用非常不好的手段把这个他玛怎么样了。所以亚沙龙啊心里非常的悔恨，不是悔恨，非常的愤恨，想要报复。但是亚沙龙能够压住他心里面的怒火，没有马上表现，他让他玛住到他的家里面去，也没有告诉大卫，没有正式的提出来跟大卫王报这个暗嫩去，还是等到一个最好的时机来将这个亚沙龙来将这个暗嫩拔去掉。也果然有一次这个剪羊毛庆祝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兄弟姐妹来要一起庆祝，也请大卫王来。大卫王说没有空，或者是没别的理由没有办法来，所以亚沙龙就跟大卫要求，你如果不能来的话，那么就请大阿哥来代表你来。所以暗嫩就去参加这一次庆典，就在这一次庆典里面，亚沙龙把暗嫩 因此大卫非常的生气，把大阿哥给杀了，所以亚沙龙逃亡到他的岳父那边去。逃亡了多久呢？三年。到三年之后，因为约押的关系，大卫的元帅劝大卫说，你让你这个儿子回来吧。那我们刚才提到，大卫最早的三个儿子在希伯伦所生的，第一个就是安嫩，安嫩现在被亚沙龙给杀了。第二个基利亚，圣经里面除了提到他出生以后，没有再提这个人，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现在以辈分来说，以年纪来说，最大的是谁啊？就是亚沙龙，就是亚沙龙。对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亚沙龙很可能有机会做王的，很可能，因为现在他年纪最大，而且呢，这个人聪明，有谋略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。所以，当他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，大卫让他三年之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亚沙龙开始布置他将要夺取王位的这个野心。亚沙龙很有野心，但是他觉得说，如果说我要等我父亲大卫过去了之后，我才能够做王，要等多久啊？要等多久啊？有没有机会啊？今年9月8号发生了一件事情吧，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哎，英女王过世，对不对？她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君王，英女王96岁的高龄，在位70年。今年6月4号，英国才为英女王怎么样呢？庆祝了在位70周年的这个庆典呐、英女王。9月8号过世，旁边这一位呢？查理三世，他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大阿哥，世界上最久，在位最久的王储，等了多久啊？70年了，70年了。对，如果我是查理王子的话，我在想说还有没有机会呀、说不定怎么样呢？英女王就把这个王位啊直接传给她的儿子了。等了70年了、要等多久啊？所以亚沙龙今天同样有这样的问题：如果说要等大卫离开的话，我要等多久啊？哎，这个人有谋略哦，这个人有办法。他做什么事情啊？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怎么样笼络人心呢、哎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跑到城门的旁边去，他在城门旁边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城门的旁边都是断定这个诉讼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重要的事情在城门先报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跑到城门旁边做什么事情啊？哎，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阿沙龙就叫他们过来了。你是哪一个城的人呢、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哪个支派的啊？对不对？他说啊，你的事情啊，很可惜呀、奈王没有伟人听你的申诉，王不 care。大卫王在乎你所碰到的问题。哎呀，他说啊，恨不得啊，我做国中的士师啊。如果说我做王的话，我做士师的话，我必定按公平的方法来处理的问题，必定帮你伸冤。兄弟姐妹，你觉得这对还是不对？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对还是不对？不对的。他的父亲还在，然后在背后做很多的事情，笼络人心呢、而且怎么样呢？如果说有人来要拜亚沙龙，亚沙龙就用伸手去拉住他， 然后与他亲嘴。以色列人中凡去求见王、求去见王、求判断的亚沙龙都如此对待他们。这样，亚沙龙在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？得了人。亚沙龙在以色列人当中得了人。我们刚才提到亚沙龙在外面流亡三年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待了两年，但是大卫没有见他，大卫不见这个儿子，所以他就要求大卫啊，让他到希伯伦去，你既然看我那么不顺眼，对不对？看我在耶路撒冷那么不顺眼的话，就让我到希伯伦去，我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眼不见为净。所以其实他到希伯伦去，也就是在部署，他要准备起来怎么样呢？造反，他要起来搞一次宫廷革命，而且他到处告诉人说，其实啊，王位已经是我的，哎，所以你们呢，来恢复我，多人支持他哦。很多人，包括大卫最出名的这个谋士，都来支持这个亚沙龙。当然，还有很多人也是支持大卫的，但是大卫的军队散布在外面，而亚沙龙集结了他的军队，准备要进攻耶路撒冷。当大卫知道亚沙龙的军队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知道目前他的情况，他的兵力没有办法抵挡亚沙龙的叛军，所以他只好怎么样呢？带着家人，最近的家人，带他的儿子走，逃离家，逃离王宫，不但逃离王宫，而且逃离耶路撒冷。你知道吗？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了，赤脚。边走边哭，通过吉伦西，然后往这个山上面跑去。所以大卫这个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上帝说：“刀剑必不离开你，刀剑必不离开你。”所以亚沙龙的叛变，让大卫真正的尝到什么叫做自己的儿子来背叛，什么叫做在敌人的后面。被敌人在后面追赶。但是啊，亚沙龙的军队，我可能是大卫的下面的勇士，那个梁山伯108好汉的对手，对不对？所以打仗的后来，打仗结果，亚沙龙战败。一直到最后，亚沙龙的最后的决战是在这个森林里面，在森林里面打败说亚沙龙就要跑，对不对？结果在这边讲到什么呢？在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怎么样？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。所骑的驴子呢，跑走了。所以亚沙龙是怎么样？被吊在半空中了，被吊在半空中，所以被约押的军队看到了，约押的手下看到，有人建议说我们去把他杀掉。可是大卫在之前讲过，你不要杀我这个，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，你不要杀我这个。可是约押说啊，这个人不除的话，这赌功永无宁日。所以约押拿了三支短枪去把亚沙龙重新穿透，胸口穿三次。然后约押的下面十个勇士上前来一起参与杀掉亚沙龙的这件事情，表示共同负担这个责任，然后把亚沙龙的尸体丢在一个洞里面，用石头填上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可怜不可怜。 在这边讲到说悬挂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悬挂起来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，既没有根基，也到不了上面。加沙龙之整个叛变没有根基，没有基础。亚沙龙的叛变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亚沙龙他基本上是认为说自己可以做王，但是他不愿意等，也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悬在天空之间，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。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有讲到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为了说这个名，为了这个王位，亚沙龙怎么样不择手段，为了这个王位亚沙龙叛变，这是想要得，想要得到这个王位。所以我们人生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，其实常常面对的就是得与失的问题。得与失，亚沙龙现在所面对的是得，所以亚沙龙要想尽办法要得，但是他这个得没有根基，他这个得没有基础，他这个得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提醒我们要崇拜埃及的偶像，玷污自己。只有我们的神是值得信赖的，只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。好，大卫呢？我们刚才讲亚沙龙面对他的德，大卫现在面对的是什么？失，对不对？大卫将要失去，大卫很可能失去他的王位，大卫很可能失去他的一切。大卫过去犯罪的时候，不该他的东西，他想办法去，要想办法去得，对不对？大卫而且犯罪了之后，悔改之前，他想尽办法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希望解决这个问题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做这个 damage control。对他想尽各种各样人的方法，哎呀，移花接木之计啊，哎呀，借刀杀人之计，通通想出来，但是怎么样，通通不 work， 最后只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赦免。这个时候，大卫下面的人，啊，他的两个这个祭司的首领亚比亚他跟撒都，他们怎么样呢？要去对抗这个亚沙龙，对不对？所以把这个圣殿，或者是在会幕里面的这个约柜怎么样抬出来，然后去打仗。大家有没有读过以色列人打仗，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在打仗，腓力斯人打仗，常常把他们的神怎么样抬出来？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曾经把约柜抬出来啊？结果什么？打败了，对不对？约柜还被人家抢去了，是吧？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是就这样吗？对，约柜还被人家抢去了。结果约柜在外面一直流浪，直到大卫才把约柜赢回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怎么样？要打仗了，所以怎么样？把这个约柜啊抬出来，约柜抬出来一起去打仗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神的能力与大卫的军队同在。大卫怎么说？大卫怎么说？弟兄姐妹，抬回去。如果说我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，再见约柜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不喜悦你，我不喜悦你，你不是我眼中所喜悦的王，那么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来待我。看哪，一个人在面对失的时候，他能有这样子的看见。一个人在面对失的时候，他愿意的，我不要把约柜抬出来，看神的旨意，看神是怎么样来看我。如果说是神所喜悦的，我必定可以回来，我必定可以重建这个约柜。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么 看神怎么来带我。看这两个人在面对得与失的时候，父子啊，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完全不一样的态度。其实你看大卫啊，他在逃离皇宫、逃离耶路撒冷的那一幕，有点像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那个。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也是离开耶路撒冷，翻过吉伦西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，也就是在橄榄山的下面，跟大卫很像。所以大卫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有点有人说预表基督耶稣的受苦。但是你看，基督耶稣在面对得与失的时候，基督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？基督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了。他不是要抢这个位置，不是想说这是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要。反而怎么样？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而且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有人的样式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看到。耶稣基督在这一边所表现出来的，他对于得与失完全顺服上帝。魔鬼是不是这样引诱耶稣啊？是不是有这样试探耶稣啊？如果你拜我的话，我怎么样？把天下通给你，对吧？我把天下所有的荣华富贵都给你。你若服服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，这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但耶稣怎么说？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耶稣知道，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，不是用拜世界上的偶像，而是要走过十字架的道路。为你我舍命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是基督耶稣所做的。对大卫在这边所做的事情，让我们看到他很有理由，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，但是怎么样，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但是当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记载，他宣布大使命之前，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对不对？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整个救赎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他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耶稣基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基督耶稣他能够享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。是他顺服神，他为你我舍命，在十字架上面所造成成就的。大卫在这边所面对失的时候，其实值得我们学一下，我们好好的想一想。在这个打仗之前呢、在打仗之前，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说，亚沙龙为了得到自己的名啊。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亚沙龙有几个儿子啊？三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边讲什么？亚沙龙活着的时候，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说："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。"这表示他那三个儿子都没有存活。这个时候，他为自己怎么样做了一根柱子，对吧？然后在上面怎么样呢？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，表示让后来的人去纪念他。亚沙龙为自己，这有点像扫罗啊。扫罗在打胜仗了之后，是不是也是为自己立根柱子啊？亚沙龙在这边为自己立根柱子，他说没有人就这个为我立柱子，所以我自己为自己立根柱子。在圣经里面教我们教导非常的清楚，在诗篇里面讲到说，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，唯有神断定，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强求是不对的，顺服神是对的。你想想看，以赛亚书里面记载这个魔鬼，他怎么样？ 是不是也是强求啊？那记得吗？以赛亚书里面记载魔鬼怎么说啊？我要成为王，不，我要成为跟神一样，我要高举我的王位置，对，我要在众山之上。魔鬼，我要。但这边讲到说，都在乎，这让我们在面对得与失的时候，让我们回头来思想一下，神是怎么样的心意。在打仗之前呢，让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件事。在打仗之前，大卫跟他的这个元帅们，跟他的这个勇士们说什么呀？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，不要杀他，因为这是我所喜悦的孩子。当然没有讲，他只是说什么，你们因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个亚沙龙。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听都听见了。所以当亚沙龙被挂在橡树上面的时候，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，有兵说可以去杀这个亚沙龙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大家都不敢做，因为大卫宣布，大卫曾经要求说宽待这个少年人，兵就出去田野营的以色列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交战。这里讲到啊，大卫在这危险的时候，当他儿子叛变的时候，他跟这些部将、跟这些勇士们说：“你们要宽待这个少年人，宽待这个少年人。”哎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合不合情理？这个是你死我活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你死这个，你对亚沙龙这样，但亚沙龙不一定对你同样的方法对你。哎，在历史上面，有没有读过啊？或者看过连续剧啊？啊，雍正王朝有没有看过啊？有武王夺嫡，对不对？康熙的几个儿子，九个儿子，啊，为了抢王位，对不对？最后是四阿哥跟八阿哥党争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兄弟相残了，最后是四阿哥得胜，对不对？成为雍正皇帝。哎，雍正皇帝在历史上面的评价蛮正面的，很多人说没有雍正的话，就没有康乾盛世。雍正非常有能力的一个，但是他为了抢这个王位，兄弟相残呐。看到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啊，中国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啊。你看看下面一个是什么？读过靖难之变没有？靖难之变你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明朝，懂吗？明朝是讲谁啊？明成祖，哎，明太祖。本来把这个皇位给了这个建文帝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这个做叔叔的不服气，这个做叔叔的怎么样发生这个靖难之变，然后把这个军队从北京一直打到南京来，最后建文帝失踪，所以明成祖即位，成为永乐大帝，非常有能力的。非常在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啊，但是为了这个王位，你死我活啊，你死我活啊。大卫说啊，你们宽待这个少年，你们宽待这个亚沙龙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你们宽待亚沙龙，不要杀他。大卫在他一生中有没有悲伤过？大卫在他的一生中有没有悲伤？有没有碰到过哀伤的时候？有没有碰到哀痛的时候？有。这边我至少讲两个例子。第一个，当他知道的扫罗跟这个约拿丹被非利士人杀死的时候，大卫伤不伤心呢？大卫伤心。大卫在不但伤心，而且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被称为《宫歌》，来纪念 扫罗跟这约拿丹，不管是猫哭耗子，或者是明白周瑜，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，但至少邓丁把他所写的这首诗歌给他写下来，讲到怎么样，他非常的喜欢这个约拿丹，他非常爱约拿丹。看看在约拿丹怎么样过去了，大卫为他写下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。还有呢，另外一次，是不是他跟拔示巴的第一个孩子没有存留下来？在这个孩子没有过世之前，大卫怎么样？不吃也不喝，对不对？大卫什么都不做，非常的难过。但是当他知道了这个孩子过去了之后，他怎么说？孩子还活着，我尽时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至于死。但是现在怎么样呢？孩子死了，那我何必还要进食，对不对？非常理性，非常合乎逻辑，说，哎，孩子都死了，那我还进食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却不能回到我这里。所以大卫在面对伤痛的时候，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。大卫在伤痛的时候，讲出非常合乎理性的话。合乎逻辑的话，但这亚沙龙被杀，当人传到大卫的耳朵前面报告他的时候，你的儿子亚沙龙被杀，大卫怎么说啊？大卫这个时候可没有再用少年人亚沙龙哦，大卫没有问说亚沙龙是怎么死，这次的战争打得怎么样，我们到底赢了还是输了？到底损失了多少人？大卫没有问。大卫没有。大卫在这个时候，大卫说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两段经文。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在说那少年人亚沙龙？没有，不一样啊。他提什么？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说什么？我儿，讲了几次？五次，在撒母耳记下第14章33节里面讲了5次，然后在撒母耳记下第19章里面又讲了3次，我儿亚沙龙，我儿我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这时候真的伤心，真的难过。大卫在这个时候所想到的，到底是什么？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事情，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事情，知道玄武门之变吧？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皇帝，对不对？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皇帝是谁啊？唐太宗，对不对？唐太宗那个时候其实王位没有传给他的，在这个唐高宗的心目中，王位要传给这个大阿哥李建成。然后呢，李建成有他的四弟李元吉来支持他，结果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唐太宗亲自的用箭射死他自己的哥哥，然后他的部将把这个李建成给杀掉，然后唐太宗这个李世民呢，还跑到了这个李渊的面前。告诉他说：“儿子死了，你的儿子死了，因为他造反，所以我不得不杀他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是李渊，你听到这种报告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有点像大卫？我儿，我儿，我儿，讲那么多次，我儿。大卫这个时候是真的伤心。大卫伤心在哪里？大卫在想，过去他在逃亡3年，回到耶路撒冷2年，都没理他。当这个儿子有需要的时候，没有安慰他，我没有照顾他，而且怎么？他让他从 他的岳父那边，从这个亚沙龙从他岳父那边回来，其实你觉得大卫有没有真正的原谅亚沙龙？我非常的怀疑，我非常的怀疑。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？是吧？这个浪子在外面回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怎么样？在门口等啊，对不对？他的父亲马上上前去拥抱这个孝子，对吧？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拒绝见他。所以大卫很多的往事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一幕一幕的回想起，他觉得对不起这个儿子。当然，这个儿子也没有真的完全的这个悔改，我想应该是没有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说在后面做很多的事情，要谋夺这个王位。所以双方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心情是非常的纠结的。但大卫在这个时候的哀痛，是他想到他自己的不对，他想到说他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个儿子，没有真真正正的原谅他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是非常的伤心，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的当中，能够对人好一点的时候，哇，对人好。吃亏一点无所谓嘛，哎，教会就是要吃亏的，对吧？有什么关系？他在逃往基述的那3年，大卫没理，然后回来之后，只让他自己回自己家里面去，也没有理他，所以让我们想到说，亚沙龙，第一个没有真正的悔改，第二个大卫也不像。浪子的比喻里面的那个，没有不像那个等待的，你可以看到说大卫在这个时候的伤心呢，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哀痛，非常的难过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不理朝政了，不管了，也不上朝了，国家的事情也不做了，不管了，我心里伤痛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约押去见王，他说啊。我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真是脸面惭愧，你只能够存活到今天，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？摆上我们的性命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走出去，你应该站起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你继续要管理这个国家，这个是国家的王，所以你要带领这个国家。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约押劝这个大卫，你应该继续往前走。对，大卫在伤痛的时候。听了约押的话，所以大卫起来，坐到城门口，他又坐到城门口。众民听说王坐在门口，都到王面前。然后那些跟随押沙龙的人各自回家去。这国家稳定下来，这国家继续往前走。你看大卫在面对很可能失去他王位的时候，大卫是。怎么样来处理他的问题？第一个，他伤痛；第二个，他在伤痛之后，他能够站起来，继续的往前走。兄姐妹，在这个故事的当中，在大卫的身上，让我们学到说，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得与失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作为一个选择，或者我们怎么样来处理？没有人愿意失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愿意失。我们都希望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失是失去的失啊，是破碎的，失让人不高兴的，失是让人觉得损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不提，我们也常常不讲，也常常不教导，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失？以为说我们不讲的话就没事，以为我们不讲的话就这个事就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哎呀，不可能！其实人生里面呢，失比得机会多得多。弟兄姐妹，月圆三两日，缺月挂西楼。一个月里面有几天月是圆的？一天或2天，对不对？其他都是怎么样？缺月， 月圆三两日，缺月挂西楼。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啊，失意总相随，得意两三回。这人生的写照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学大卫。大卫怎么样面对他的失？大卫可以因为上帝的关系，可以放下他的德，大卫可以放下他的名，大卫可以放下他的财富，大卫甚至可以放下他在历史上面的定位。我记得我们上次提过，大卫能够放下他历史上面的定位，当他跟上帝说我要为你盖个房子的时候，上帝怎么跟他说？不要为我盖房子，来，你不要，这个房子要由你的儿子和平之子来盖。但在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他说我为神的病已经尽力了，但如此，他说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所以他将他自己全部的积蓄通通拿出来，他将他所有的金银全部拿出来啊。这个殿是谁造的？圣经里面说这个殿是谁造的？今天即使在世界上的人的心目中，这个殿是谁建的？所罗门。我们所以通常我们只知道所罗门的殿，所罗门的圣殿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过哪个人说大卫的圣殿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大卫在这边做什么事情？帮人家抬轿子，对吧？就帮人家抬轿子。做了个半天是别人的功劳，是吧？别人的功劳，但大卫能够放下，我爱我神的殿，所以他愿意将所有的通通拿出来。虽然这个殿不是用我的名字，历史上不再纪念这是大卫的殿，是儿子的殿，但是大卫能够做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人的身上学到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得与失？我想这也是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上帝才会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我在我们的不完全的里面，你我在我们面对得与失的时候，怎么样来去学习大卫，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我想这是圣经里面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真正，愿神给大家。